尊的各位长辈，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本来啊，这个夫义妇德的这个题目呢，是想请杨老师来全面的来介绍的。后来杨老师呢就提出来，因为这个夫义妇德呢，既有女士的这个身份呢来讲解的内容，还有一些内容呢也最好适合于呢请男士呢来讲解，所以我就可以说是赶着鸭子上架呢，就来讲这个题目。那讲这个题目呢，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也反思了一下，觉得很惭愧，因为从一个所谓五好男士也好，是吧，从这个作为我们生命中的这个有男有女，作为男方这一方，其实呢我们自己做的并不好，很多方面呢现在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之中。但是既然呢有这么一个题目安排让我们来学习，我想更多的呢是一种汇报的心情，同时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和反思的机会，同时呢也是一种忏悔，也是把以往所走的这个人生道路里边一些比较成功的好的方法呢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把自己的一些失败的一些教训呢也给大家做一个警示，最近经常提叫警示教育，所以我们也做一个警示，那就是希望我们以往犯的一些错误呢，我们各位这个无论是年轻的男士朋友也好，还是一些这个中年的朋友也好，我们今后呢在人生道路上呢再少犯这样的一些错误。所以大概是带着这样一种心情呢来跟大家做一个汇报，所以不敢说呢是讲课啊，其实是一个汇报的心情。那么昨天呢杨老师也给大家呢就是从这个一个女士的角度介绍了应该呢来如何来做人。那我想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啊很有意思，它是有男有女的，我经常在思考这个男女它为啥就出现了。后来我想了半天呢，最近有一个感悟，不一定正确哈，我觉得这个之所以我们呢在这个时代里头之所以有女士的出现，就是因为我们男士一个人呢很难独立的生活下去，或者说呢男士呢这个有很多的不足，所以需要女士呢来不断的补足我们，来帮助我们。反过来说呢，可能面对女士来讲也是同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的问题啊看起来呢会不一样。那么从一个男士的角度来讲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一个夫义妇德，应该是以家庭关系中尤其是男女之间我们建立了一个家庭，那这个家庭关系当中作为一个男士啊，应该来扮演好如何来扮演好他的角色。但是我在想啊，在家庭生活中的这个男士同时呢他也是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其他许许多多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角色呢它是一个多重性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特点。那么越学习中国文化呢越发现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具有多重性的，所以他在太太面前，比如说我们在太太面前啊，我是一个男士，我在我太太面前呢我的这个身份呢就是一个先生的身份，很有意思哦，我在我太太面前我的身份就是先生的身份，这一点很有意思，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以前我认为我就是我在所有的时候都是一种身份，所以我会用一种面孔一种态度一种心境甚至是一种语言面对所有的关系。最近我有感受了，我发现不对，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下面对不同的人群是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以就要怎么样呢，就要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心境，说得好听一点呢就是让 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每一个人都因为我们的存在呢而幸福和快乐。说的不好听一点，叫做见人说人话，见鬼呢说鬼话。他人是这个特点的。当然这个话说回来，说见鬼说鬼话好像我们是在骗人，但是仔细观察一下，我们每个人确实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不是一个绝对的。所以我在我的太太面前呢，我一定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先生的身份。声明，我在我太太面前是先生。所以第一，我不是我太太的父亲，我不能到我太太面前当父亲去，这是不是可以？不可以的。第二，我不能到我太太面前去当儿子，我娶妻，我不是娶一个妈，对吧？我要是到太太面前当儿子也错了，当他哥哥的话还可以适当考虑，是吧？对吧？但是也不是哥哥，他有点那个味道，但是不是那个味道。所以我在我太太面前呢，就是先生的身份。那么我还是谁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还是我父母的儿子。我即使我在我太太面前是他的先生，可是我到我的父母面前我是谁？我是我父母永远的儿子。这一点也是最近才是稍微有点深刻的体会了。我原来认为是我是在变的，我小的时候是我父母的儿子，等我成年以后呢，这个儿子就有点不像儿子了，因为我已经可以和我父母怎么样平起平坐了。你有公民权，我也有公民权哦。你十八岁以后是吧？我十八岁以后，我也可以有投票权了，咱俩平等的。再往下，我发现我比我爹妈还厉害了一点，因为钱挣的比他多了，社会地位呢，啊，起码跟他们平齐了，有的时候还比他们高一点。生活条件、环境，他们不会开车，我们会开车，是吧？他们可能没出过国呢，我们可能都啊到国外已经转了好几圈了。所以就感觉到，虽然名义上他们是我们的父母，好像我已经怎么样快要超越了，就差一个名义了。后来发现这又错了，因为在父母的心目中，我们是他们永远的儿子，这是事实真相。就像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无论是小时候刚生出来那个娇小可爱的小娃娃也好，到现在啊十几岁二十几岁已经成人也好，在我们心目中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啊。虽然他已经长得很大了，我还是在担心他，我甚至在为他的未来着想。结婚了以后我会为他的先生着想，为了问他的太太担心。他如果有了第三代呢，我会在想他的第三代，甚至他没有第三代的时候，我就开始帮助他设计第三代。这就是父母之心。所以真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在父母面前一定是父母的儿子，而且是他永远的儿子。那怎么扮演儿子？这就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很奇怪啊，你看在太太面前我们是太太的先生哦，可是到了父母面前呢，我们就是父母的儿子，而不是别人。那我们面对孩子的时候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了，如果是男士的话，我们面对孩子的话，我们是孩子的父亲，而且是他永远的父亲，是他永远的父亲。在他的生命中他不会有第二个父亲，如果有第二个父亲就比较奇怪，也可以理解，但是他的生身父亲应该只有一个，对吧？他可以去，可能会有什么其他的父亲，或者是带一个干爹，那我就不管了，但是生身父亲呢只有我一个人，所以这个身份是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我就发现了一点，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感受，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原来在不同的人面前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借助于西方的一句话来讲，西方心理学的一句话来讲，我们都是多重人格。但是不是同时发生多重人格，同时发生多重人格那叫精神病，对吧？我现在一会儿说这个话，一会儿说那个话，那就思绪混乱了。但是在不同的人面前，我们一定是有不同的身份的，一定是有不同的态度的，这个就是我的一个体会。所以我们在讨论先生的问题的时候，讨论夫妻关系的时候，如果仅仅定格在他就是先生，我们男士就是一个先生，我觉得我们不能够把一个男士所要扮演的社会的角色全面的表达出来。因为他在家庭中是先生，在谈到夫妻妇德的时候他是先生，同时我们作为一个男士要理解到自己，我本身在社会生活中在不同的人群面前我们是有多重身份的。 这个多重身份就是我今生今世要完成的任务，也是我们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这是跑不了的，一定跑不了，想跑也跑不了。比如说我作为我父母的儿子，我跑得了吗？跑不了。只要是父母的儿子，我们必须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职责，这是法律已经规定的。法律其实已经是道德的最底线了，是人格的最底线的标准。那么我们会扮演别人的父亲的角色，作为父亲一定要承担教育孩子的职责，否则我们把这个小小的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中来，我们居然不管不顾把它丢在一边，丢给别人，甚至丢给我们的太太，我觉得作为父亲来讲，我们是失格，而且良心一定会很受苛责，会在我们心中留下永久的痛。所以这就是父亲的一个角色，他是不能改变的。所以我们在讨论夫义妇德的丈夫的角色的时候，我觉得呢，应该对男士的一个全面的角色做一个全面的了解。第一，是有利于我们了解我们自己到底在这个社会生活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第二呢，我觉得也是为女士们、为太太们了解我们先生到底是什么人，男人到底是什么东西。对于女士来讲，要了解男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可以开阔一下思路。所以我们往往在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有一个巨大的误解，比如说我作为男士，我可能会产生一个巨大的误解。什么误解呢？太太我娶进家来，她是我的，太太我娶进来了，她是我的，那既然太太是我的，她就应该围着我转，她的生命呢恨不得是属于我的。那我想先生有的时候有这种想法，是不是作为女士可能也有这种想法呢？但是如果我们真理解了这一点的话，仔细观察一下，太太确实她在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她的身心世界和我是合在一起的。我们经常讲婚姻法里头讲男女啊，它是身心世界的一个结合，但是同时她还是别人的。她是谁的？她是她父母的女儿，我的太太是她父母的女儿，同时她是她孩子的母亲，她是她兄弟姐妹的好姐妹，她还是她如果有工作的话，她是她工作的团队的一员，她是她朋友的中的一员，她是她的女友中的一员，她是她的如果是企业老板，她还属于她的企业团队的，属于她的员工的。所以我们男士要站在这种立场上去观察理解我的太太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胸怀一下会很宽广，那么女士的话呢一定会很舒服，她会觉得我有这样的好的先生理解我呢会很舒服。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女士也是这样来理解我们的先生，那这个先生也会很舒服的，因为他会发现，他会知道，哎呀，原来我的生命中有这么多的需要做的事情，我的太太她全都理解了。所以今天呢，我想呢，我就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共同来探讨。那么作为一个男士，他首先应该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后来我在想啊，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我记得好像当初呢看过这么一个说法，就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是吧？哎，那我也可以这么说，不想当父亲的男人呢不是一个好男人，可以这么说吧，是这么说的。但是要想当一个好将军，首先要干什么？首先要当一个好士兵。所以我认为要想当一个好父亲，首先要当一个好儿子，他这是过程，他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要是从作为一个男士的角度我们来讨论的，作为一个值得信任的一个成功的男士，那首先呢应该是做一个好儿子。所以今天的第一讲呢，我想从做一个好儿子的这个角度我们来讨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今天的题目呢就定为叫做修身为本，做一个好儿子。好，那么做一个好儿子应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大家在怎么思考。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我们父母的儿子啊，那么或者说我们现在自己也有儿子，那么如果我们自己有孩子的话，那么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儿子也好，我们的女儿也好，我们是怎么样的期待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做别人的孩子，做别人的儿子，做一个男士，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 首先这一条，作为一个男士啊，首先应该是身体健康，身体健康。那这句话呢，确实是有根据的，所以在《孝经》里头啊，就讲过这样一句话，叫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因为如果说到儿子的话，实际上是我们是为人子，作为父母的儿子，作为父母的孩子。那作为父母的孩子呢，首先的第一条就是要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么在《弟子规》里头呢，也讲过这样的话，叫做身有伤，贻亲忧。那在《论语》里头啊，有一个叫孟武伯的人，他曾经向孔老夫子来请教什么是孝道，结果孔老夫子就讲呢，父母为其疾之忧啊。这句话呢，其实我们就用一句通俗话讲，叫做不孝有丧，无病为大。他就说无后为大，其实是无病为大。首先呢，不要生病。那么这一点呢，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啊有没有这样的理解啊？我是觉得呢，我有这样的理解，因为我们自己呢也有孩子，所以当我们的孩子生病的时候，其实呢，作为父母呢是非常非常的担忧的啊。作为父亲是很担忧的，作为母亲呢也是很担忧的。那尤其是作为一个男士，他将来在社会生活中所受到的期待呢是比较大的，往往呢会成为一家之主。尤其是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概念里边，对于孩子呢，对于这个儿子啊，往往期待比较重啊。有的时候就认为，你看传宗接代也好啊，这个家里的这个子孙后代的这个传承也好啊，往往对儿子呢期待比较重。那将来的话呢，他结婚成家以后呢，实际上呢也会成为一家之主啊。无论我们的女士怎么样是成为一个女强人，其实男士在社会生活中一直是被处于一个很受期待的一个地位。这是我原来我是不这么认为的，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我是不这么认为的。我一直是认为男女平等，因为我们家里是比较有文化的一个家庭，所以我的父母从小就告诉我们男女平等，男女平等，男女平等。后来有一次啊，我在大学毕业快毕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大学的老师，当时我们还没有谈恋爱，也没有结婚了。当时这个大学老师呢，就给我讲了一句话，当时我听完以后呢，是不以为然，因为我们天天呢，这个提倡男女平等，结果这个大学老师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小伙子们，我跟你们讲好了，你们如果真想结婚的话，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我说：“什么准备啊？”我们大家就问，他说：“无论再坚强的女士，一旦和你结婚了，他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你的肩膀上。”他说：“你们男孩子就要做好这种准备。”我说：“有这么回事吗？”他说：“就是这样的。”后来我是不以为然，但是结婚了以后，我发现确实是这样。我太太那个时候啊，我就发现她什么问题都问我，什么问题都问我啊，今天买个菜，什么菜好啊？做饭，做什么饭呢？做饭，做什么饭？你还问我，还要问今天要做什么饭，你想吃什么？我怎么这么烦，什么都问我。但是后来我理解了，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他是想做一个让我们吃得合口的饭，但是我刚刚吃完饭呢，肚子撑得不得了，我说你爱做啥做啥。确实他很多的太太啊，女士啊，他就什么都问先生，很多的小的事情他也来问先生。哎呀，我后来就明白了，所以这时候作为一个先生来讲的话，要有一个什么，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承受住这种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父母的期待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太太的期待。所以身体的健康，我觉得对于男士来讲首先要放在第一位。你看我们经常讲是一个什么柔弱的女士，对不对？没有说一个柔弱的男士啊，那男士怎么得坚强一点，然后你才能扛得住那个柔弱的女士，对不对？是这样的。所以女士如果太坚强啊，太凶横，是啊，像一个举重运动员的似的，倒不一定合适。但男士一定要长得像一个举重运动员一样，是吧？不仅能把父母举起来，还能把家庭举起来。所以我觉得身体健康应该放在第一位，这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儿子来讲，这是首要的。男士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如果我们身体健康了，至少会让什么呢？家中有个主心骨的感觉。所以如果说作为一个男士身体不健康，哎呀，那个确确实实啊，让父母会很担忧，而且呢，会让这个家庭太太呢也会非常非常的担忧。 那么这个身体健康呢，这里头啊，我们就要好像有一个叫 WHO 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呢，对于最近呢，好像是90年代的时候，对于健康呢又重新做了一个新的定义，健康的概念。我也是最近听一位老师介绍以后啊，我去看了一下，我觉得很受启发。我们看一看现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关于健康的概念是四个概念，四个定义。第一个叫什么呢？第一个健康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身体健康，是吧？我们讲身体，身体就是这个肉体了，啊，这样这个肉本身它是健康的，是吧？这个不缺胳膊不少腿，是吧？哎，然后呢，这个该长皮肤的地方长皮肤，该长肉的地方长肉，该长骨头的地方长骨头，就是这么一个肉体本身它是健康的，这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讲认为这叫健康。但是呢，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概念里头，认为这是只是健康的一个最基础的概念之一。第二个健康呢，叫做心理健康。所以就心理健康我们就明白了，你看现在很多的，尤其是在我们现代社会，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很严重。虽然身体看上去还没什么毛病，但是心态上呢已经开始比较，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郁闷、痛苦、烦恼、情绪的巨大的起伏，包括这种愤怒、嫉妒等等，这种心境上的一种变化，其实呢这都实际上已经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了。所以如何把自己的心理调整成时刻是一种健康的状态，那这就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所以现在我们经常讲有一些心理医生，是吧？有心理医生做一些心理的咨询，像很多的大学生啊，我们讲听说的，现在在那一天我看了一个我们在中央电视台放的一个叫鹰隼大队，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在天上跑的那个飞机，是吧？歼击机嘛，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歼十的歼击机，关于这个这样一个飞机的啊，我们空军的一个故事。那一段时间正好我还有点时间，我在家里就看了这个电视剧。看了这个电视剧以后，我惊奇的发现，在军队里头，现在政委，大家猜一猜，政委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对，心理医生。现在政委不当政委了，当心理医生。他就来跟那个士兵啊，跟他的部下进行心理咨询。我们以前讲叫做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呢就称之为心理咨询了。所以我发现这一点以后啊，很重要。我们做企业、做老板、做领导的、做上级的、做父母的、做老师的，其中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是干什么？心理咨询。其实呢，心理咨询就是政治思想工作，就是你要做思想工作，让他的心态能够改变过来。所以很多人他就因为心情不愉快了，但身体他也就不好了，然后呢干劲就没有了，甚至有的时候呢对这个世界啊他都很冷漠很清淡，有的甚至都想啊轻生等等，其实都跟心理上的有关。所以这个心理健康呢，我们就来反思了，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现在是一种身体健康的状态，我心理达到了健康状态没有？如果是没有的话，我们来慢慢调整如何来啊。那么第三个呢，叫社会适应性健康，这点又更重要了，也就是我在社会生活中适不适应这个社会。有的时候是适应的啊，有的时候比较成功，有的时候不适应，因为社会的范围很广泛呢，在学校里头也是社会，那么其实家庭也是一个小社会哦。你看有的人他不适合结婚了，他说我自己独自一个人生活可以，你让我结婚的话，我觉得和另外一个在一起日子不好过。还有的呢，我到一个团队里头很不适应啊，到这个只要一进入团队进入社会不适应。还有的人呢不敢毕业，不知道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啊，我们在座的可能没有年轻的学生，我自己有体会哦。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被推荐上了研究生，其实那个时候我心里是很高兴的，为什么？因为我不想进入社会。为什么？没做好准备，大学四年的学习并没有做好进入社会的准备，所以你进入社会以后不知道如何下手。真的哦，我们仔细观察，有很多的孩子为什么他不愿意工作，你去观察一下，从小我们就让他不停地读书，但是呢却没有告诉他如何和人相处。可是进入社会以后，我们最重要的工作，进入社会以后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到社会里去读书，而是到社会里头干什么？工作和办事，所以是要和人打交道。而和人打交道的话，从小没有训练，在家庭中没有训练，在学校中没有训练， 到了大学也没有训练，突然把这些没有经过任何人际关系训练的孩子抛向了一个人际关系的汪洋大海之中，然后我们期待着他在这里头会一夜之间由一个叫什么凤凰涅槃是吧，在一夜之间突然会成熟，成为社会中的一个适应的强者，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根本没有经过训练，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社会适应性就会出现问题，往往在人际关系里头出现大量的问题。其实所谓的心理健康呢，跟这个也是紧密相关的，所以社会适应性健康把它作为一个健康的标准。那这里头又给我们提出一个重要的内容，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啊，这项标准呢，这三项标准据说呢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就有了，最后一项最新的标准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叫做道德健康。这个人的健康不健康，他以道德标准来判断，有没有道德。如果没有道德，那他缺乏道德健康，也就是说，他在这个社会生活中给别人带来的是痛苦，此人也是不健康的。所以他健康已经不是以个人的标准，我的感受为标准了。而是除了我的感受以外还有一个什么感受，别人的感受，社会生活中对待他来如何评判他，给大家，他给社会生活，他给别人带来的是一种快乐呢，是一种幸福呢，还是痛苦，他给别人带来的是一种人生境界的提升呢，还是带给大家带来的是负面的阴暗的甚至是堕落。所以这个本身都属于一个人的健康的概念。那么在这里呢也有一个数据啊，这是据说呢是一个巴西的医疗机构啊，他调查的一个数据，他调查了583名贪官，还有583名廉洁的官员，那追踪调查了10年，那10年追踪调查的结果是贪官60%以上得癌症，还有脑出血，还有心肌梗塞等等，廉洁官员的患病率只有16%。我说怎么16%应该一点都没有啊，当时提的要求有点偏高了哈。但是呢他这个一个这个数据啊，我在想呢应该也不是十分的准确，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等等，包括他的生活的规律啊是吧，包括他的饮食起居啊，可能都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但是这里仅仅从一个道德的这个角度就看出了这样的一个差别。所以我觉得这个道德健康呢其实应该来仔细的重新来反思，我们如果真正想让自己的身体健康，那怎么才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反思的。这里其实有很深刻的一些人生道理啊，正像刚才我们的主持人呢曾经讲过的那样，这个日本呢有一位江本博士，那江本博士呢他曾经做过一个水的试验，他水试验的结论是一个人的或者说我们人类的语言、声音和心态，包括我们的心态都会对水分子的物质结构产生影响。优美的语言、这个动听的音乐和良好的心念会使水的结晶非常非常的漂亮，反过来说这种丑陋的语言，然后非常这个嘈杂的声音，或者说不良的心态、不良的心念，会使水的分子结构的结晶变得非常非常的丑陋和难看。他做了这么一个实验。那么这个实验实际上证明什么呢？一个人的健康的心态会对物质结构产生影响，也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影响。所以知道了这个道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道德健康它不仅仅是一种仅仅是我们的所谓的思想上的观念，其实它本身呢确实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产生重大的影响。那在这个我觉得在我们讨论或者是在实现我们身体健康的过程中呢，其实有许多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饮食起居，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规律等等，那这个都跟我们有关。那这里边呢我觉得有一条对于我们这个男士来讲啊，应该来不断的来保养自己的身体。那保养自己的身体的方法有哪些呢？我可以给推荐大家几个方法。一个呢我觉得呢可以我们来练习这个比如说中国的传统的一些练习的运动的方法啊， 现在比如说有一些太极拳啊，这个太极拳呢其实是很好的，那太极拳呢不一定到了老了以后再练是吧，因为老了以后再练也是可以的，但是你想我们这个老了以后啊，这时候身体都已经比较僵硬了，所以提前的做一些准备，往往的话我们会对我们的生命的一个保养啊，会留下一个很好的，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呢可以多练习太极拳。那这一点呢我的体会是比较深的，因为我们在大概在17岁的时候啊，18岁的时候呢我的身体就不好，后来这个生病啊，然后也住院，这个在住院期间呢我就学习了太极拳，学习太极拳呢就靠着这个太极拳呢后来就闯荡江湖，然后呢这个当时呢就是因为身体不好啊还休学了，后来因为学习了太极拳以后呢就把这个身体呢调整好了，然后呢这个也是靠着太极拳呢我们考试后来考得也非常好。那么这个十几年前呢我们那个当时呢申报了一下，后来我想就没有再去申报这个段位。那这个太极拳呢我觉得是对我身体影响很大，后来呢我记得在中学的时候啊，当时是考大学，那么考大学的时候呢一到这个课间休息的时候，同学们有的在房间里头呢不出去啊，在那里头比如说看书啊或者聊天啊，也有一些呢同学呢出到外面呢可能去散散步，那么我呢是一到下课的时候就跑到外面去打一套太极拳，一到下课的时候打一套太极拳。后来当时我的老师就跑过来就跟我讲说，李一多呀，他说你真不得了。我说怎么不得了？他说你一定能考上大学。当时我们还在高，我记得在高中啊，这个那个印象很深刻，他说你一定能考上大学。我说怎么可能呢？因为我没考上大学那个时候，我说不可能。他说就凭着你每一堂课啊，这个课间时间别人都在那玩，你在那打太极拳。我说中学生哦，我说高中生哦，现在高中生打太极拳首先就比较少对吧，然后在课间哦，无论什么人什么诱惑我全都不理不管，我就自己在打一套太极拳。然后上课了之后呢，哇，那个精气神十足啊，打完太极拳之后我估计那时候也是满面红光，然后身体柔软，听课效果特别好。然后下一堂课了之后，他们还在房间里头氧气不足的环境下在那说话，我不管，我跑到外面再打一套太极拳。所以这一天上课大概上个5-6堂课，我打5-6遍太极拳，每次打完以后呢都是精气神十足。后来当时我的老师就讲，你一定能考上太极考上大学。当时我真是不敢信，因为没考上挺害怕的。他说你一定能考上，而且能考上好的大学。后来呢这个老师真说对了。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明白了，其实好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好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我练习了，第一锻炼了身体，第二练习了我们的定力，雷打不动，什么都动摇不了我。而且那一年，后来那一年我在体会啊，我当时的那个考学的那个成绩，其实我们当时的在高中阶段呢和其他同学都差不多，但是当然一方面休学了一年呢养足了精神了，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一年考大学那一年确实什么电视都没有看，然后又在那打太极拳，然后呢复习的方法呢又很得当，结果呢考试呢一下考得很好。当时我记得好像是在海淀区摸底考试，后面几次的摸底考试好像我基本上都是属于名列前茅，所以那些老师们就跑过来说，你一定能考上北大。我说你别这么说，你这个我一听完之后一点都不高兴，因为我们知道这叫什么，这叫捧杀是吧。不可能，我只要上一个一般大学就可以了。后来当时老师就非得让我填报考志向，就说你就填北大，他一定能上。我心里发了鼓，不害怕担心，但是很奇怪，我这个人后来啊我就特别感动。感动在哪里呢？就是大概从那个高中阶段就这种感受，就是一到考试的时候我的脑袋就特别好使，就是平时我会80%啊，只要一考试的时候我就会100%。啊，就这个奇怪，就有时候平时做不出来的题哈，你考试就能做出来，因为我就觉得平时这个劲儿拎不出来，那咱们这个题挺复杂，差不多就可以了，但是一到考试的时候呢他啪就做出考出来了。当然我有方法，首先呢比如考试的时候遇到难题我就跳过去，我先做那个会做的题，把难题留在最后，所有的题都会的已经会了，最后还一看时间还剩一半呢，剩2个难题，没事慢慢抠，心里放松静静的，然后啪啪啪脑袋就亮起来了，然后就做出来了。所以后来就发现呢，我是属于呢那个比较善于考试的人啊，这个以后再跟大家慢慢有机会哈。 后来我认为是太极打出来的，我觉得跟太极有关，因为太极呢它比较有定力，越急的事儿来了之后呢我越不着急，所以这个受益很深。这个受益会影响到我什么呢？影响到我在大学的生活。因为上了大学了，我们都知道，如果有上过大学的，我们会有体会，即使我们将来的孩子会上大学呢，也有这个体会。上了大学就是自由的时候，因为一上大学就跟小鸟出笼一样啊。在高中阶段那是父母盯着，老师盯着，是吧？我们的天天盯着孩子，为什么怕他考不上大学？他就说我陪着你考，等我考上大学以后你看我怎么玩，是吧？所以上了大学基本上前几年都是混日子啊。当然我们那个时候是不太敢混了，但是我就记得当时我上了大学以后啊，坚持依然打太极拳，也是每天早上去打太极拳，后来还拜了一个太极拳的老师拜师，成了入室弟子，还递了一个小帖子上去。所以呢我因为打太极拳呢就觉得失去了很多。第一呢失去了很好的大好的恋爱时光，因为大学是一个恋爱时间，是吧？经常你看在那个，尤其是在我们当时的大学校园里头很好啊，有那个什么未名湖啊，什么塔呀，博雅塔呀，经常在下边一对一对的那些鸳鸯们哈，所以都在那压马路啊，围着湖边转来转去的。那这种时光呢我基本上就把它浪费掉了。他们去压马路的时候呢我在那打太极拳，是吧？还有呢他们呢这个晚上有很多的舞会，男女交往啊，跳舞啊，各种各样的舞啊，交际舞啊跳。这个呢我也一直没学会，大学四年就是没学会跳交际舞。实在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后来我的同事，我的这个同学啊，就说李毅多呀，你大学四年没学会跳交际舞，没学会跳交际舞，这是我们班的耻辱。所以有几个女同学跑过来说，我今天非让你教会不可。毕业的告别的那叫什么？告别的那个会上啊，他们几个女生就围着我跳，后来就说你往里跳，你怎么离我那么老远？因为我离得很远，我就觉得这个男女授受不亲，是吧？还你抓抱住了我，搂住了，把腿往里插。我说受不了，我心里说那不是流氓行为吗？所以呢，我就没有学会跳舞，现在我也没学会。后来我觉得也挺好，这个没学会跳舞，因为我学会了独舞，就是打太极拳。所以这个有一个太极拳的这样的一种很好的养生的方法，我觉得它既是一个爱好，同时是一个养生，同时呢修了我们的定力。所以啊，后来呢我到了这个社会生活中啊，尤其到了日本啊什么的，我们也有一些交际交往。你看交往这么多年，我们现在到了50岁了，跟大家讲，在我的印象里头，我也以前我也喝酒啊，也喝酒也有一些交往，喝酒。在我的印象里头，我从来没有喝醉过。